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齐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我们继续听金师母讲《基督教教育概论》第三课。我们人呢，从母胎呱呱落地，经过了婴儿时期、幼儿阶段，进而到了幼稚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再进入社会。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需要，需要被了解、被照顾、被教导。圣经呢，时常把心与思想相提并论。事实上，耶稣基督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所看重的会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基督教教育概论》今天第三课里，老师要从圣经看老师的角色，谈老师的角色。你觉得老师应该像个母亲，给予爱的浇灌吗？那这时候别急着想答案，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金师母上课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这一次呢，我们是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一课的第三次的上课。上两次呢，金佩已经跟弟兄姐妹谈到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说基督教教育就是让人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得到改变。那么我们也说到教会它有什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它有神的生命，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很多蒙恩得救的个人，一个一个个别的人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生命。第三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团体，圣经用神的身体，用神的家来描写教会，就是表示教会是一个团体，神看教会是一个整体的。第四个教会的特征，就是说到教会有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然后呢，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策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来得更重要，意思就是说，广义的教育比狭义的教育影响更大，影响更深远。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家庭的教育比教会的教育更重要。我们不要以为教育就是在教会里面教教圣经就完成了，事实上，在家庭里面实际上的去活出生命，活出圣经的教导，这个比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来得更重要。第三个，我们也说到人际的关系比课程更重要，我们要用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来达到基督教教育的效果。光是用一个课本照着一定的课程来教导，不一定能够完全达到基督教教育的效果。第四个，我们说到基督教教育的策略，就是榜样比告诉他怎么做更重要， 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个就是基督教教育几个重要的策略，是我们做基督教教育的事工的时候，我们要一直摆在心里记住的。所以敬佩不厌其烦的跟弟兄姐妹一再的重复这些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也说到，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其中呢，教导的人就是老师，那么教导的对象是所有的人。我们教导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的生命成长，我们教导的内容就是全本的圣经，我们教导的方法就是榜样，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道理，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最后我们讲到教导的动力，就是人际，人跟人之间互相的关系，人跟人之间在一起相处那种彼此的关系。那么当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了解了基督教教育的策略以后，我们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在这些基督教教育的主要的因素里面，哪一个是最关键性的人物呢？当然了，圣灵是我们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我们要让生命改变不能够缺少的，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但是除了圣灵之外，哪一个人是最重要的呢？是学生吗？还是老师呢？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谁是最关键性的人物？对了，老师是最关键性的人物。老师能够影响到整个的教导，老师能够影响整个教育的方法，老师能够带给学生属灵生命的改变，老师也能够让学生觉得基督教教育是完全枯燥无味，没有兴趣的。这个老师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今天跟下一次，敬佩就要跟弟兄姐妹来谈到老师的角色跟装备。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敬佩要先跟弟兄姐妹谈到老师的角色，然后呢，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要谈到老师的装备，老师应该怎么样来装备自己，来预备自己，来适合这个角色。好，那么说到老师的角色，我们就要回到前一次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教育跟一般的教育都是有广义跟狭义两方面的意义。从广义方面来说，教育就是任何能够带给人的改变，狭义的来说，就是在课堂里面的上课。那么广义的基督教教育就是所有能够带来属灵生命改变跟成长的都是基督教教育。狭义的来说呢，就是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所设计所计划的教育的活动，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同样的，谁是老师，这个也有广义跟狭义两方面的定义。从广义方面来说，所有能够影响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人都是老师。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文化，他们可能不会教主日学，他们可能也不会做什么事情，不会做什么服事，他们好像不晓得怎么样来服事神，但是呢，他们只要坐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他们只要坐在那里就给人带来生命上面的影响。小孩子也是一样啊，有的小孩子无心当中说的一句话，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属灵的看见，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突破。这个就是老师。我记得以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已经90多岁了，她两个眼睛几乎是瞎的，那么她也不识字，一个字也不懂。可是呢，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教会里面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祷告的时候，到今天，我相信除了金佩以外，很多跟我一起在教会里面的人都受到他的影响，看见这样的一个姐妹是怎么样的敬虔爱主，她的生命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探访一些弟兄姐妹的家庭的时候，看见那些孩子是这么单纯的仰望神。有一位姐妹做见证说，当美国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非常的紧张，那天她就一直盯着电视看各样的新闻报告。这个时候她的三岁的孩子就在旁边一直扯她，她就觉得哎呀很麻烦啊，就没有去理她。但是孩子一会儿又来扯她，一会儿又来扯她。后来呢，这个孩子干脆把两只小手握着，然后跟妈妈说祷告祷告。哦，妈妈这才明白了，原来孩子是告诉她，在这样的时候祷告依靠神，虽然有很大的困难，但是祷告依靠神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这个就是老师，这个是广义的老师。那么从狭义的方面来看呢，可能这个是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更能够认同的一个定义，就是所有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长老、团契的辅导、小组的组长、传道人，还有主日学的老师等等的，都是老师。教会的领袖应该有教导的责任，教会的领袖应该担起教导的责任，影响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带动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每一个教会的领袖都应该有老师的这个角色。那么讲了半天，到底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呢？金佩曾经问过很多的人，到底你觉得老师的角色是什么？有的人说啊，哦，老师啊，就像个保姆嘛，因为在儿童主日学里面，那些老师啊，往往就是照顾照顾孩子，让孩子在聚会的时候不要吵，不要闹，那么不是像个保姆吗？那有的人说呢，哎呀，老师啊，就像个演员，像个小丑，因为啊，要讨学生的欢喜，要让学生听话，所以呢，想出各样的方法来表演，来做给学生看，来演给学生看，不是像个演员，像个小丑吗？还有的人说啊，老师的角色啊，大概像个图书馆吧，因为很多的学生会问问题，那么问问题老师就要答问题，要把各样的知识通通都告诉学生，那不是像个图书馆吗？还有人说，哦，老师啊，像个旅游的那个导游啊，我们好像是带着学生，让他们去经历，让他们去看很多的事情，去知道很多的事情，引导他们去学习，就像个旅游的时候的那个导游一样。那还有的人说呢，哎呀，老师啊，好像大厨啊，好像厨房里面的那个厨师啊，哎，老师要把圣经里面的东西啊，把它做成很好吃的菜，放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有胃口去吃。所以呢，老师的角色好像是个厨师，嗯，这也不错。还有呢，有人说啊，老师应该像个朋友，老师应该跟朋友一样，在旁边陪着我们的学生，跟他一起成长，好像朋友一样。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老师可能像个牧羊人吧。还有呢，有的人说老师可能像个车夫吧，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弟兄姐妹，其实一个人对老师这个角色，他是怎么去定位他的，这个就能够让他的教导有不同的效果，可能他能够带给学生树林生命很大的影响，可能他会限制了神生命的大能。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老师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在现代的教育哲学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学派，这三个主要的学派就让人对老师这个角色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都影响到老师对教导的看法。那么这三个学派呢，一个叫做浪漫派，一个叫做传授派，另外一个叫做成长派。他们不但带给今天的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带给今天的基督教教育、教会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方式上面，很多东西还是跟从前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用一样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这些教育的理论就往往会影响到教会的教育。在这个三个学派当中，浪漫派他们把老师比作一个园丁，一个在菜园里面，在花园里面种花、种草、种树的一个园丁。那么传授派呢，他们就把老师当作是一个工厂里面的技工，是来出产一些产品的。而成长派呢，他们认为老师应该像一个统筹计划的人，老师是一个统筹计划的人，他计划怎么样来教，他在设计怎么样来教学，这个是成长派。那么弟兄姐妹啊，这三个学派他们的思想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这三个教育的理论，让我们来完成主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而且奉父子圣灵的名把主的教训吩咐他们、教导他们的这个大使命呢？首先就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浪漫派。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派别他们主张老师的角色是个园丁。在他们的心目里面呢，他们认为学生就好比是一棵一棵的小树，或者是一棵一棵的小花。他们认为学生是有生命的，他们只要得到足够的水分，得到足够的养分，得到足够的阳光，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会生长了。所以呢，老师的角色就是要去了解每个学生，知道他们那个年龄有什么样的需要，晓得他们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重视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个别的差异，看看他们有什么个别的需要，了解他们的个性，然后呢，让他们在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气氛里面，帮助他们快快乐乐的发挥他们里面的潜能，而且呢，相信他们最后一定能够开花结果的。这个就是浪漫派的主张。事实上，这个理论的确给教育界，包括基督教教育，带来很多正面的冲击。它提醒我们要重视个别的差异，强调个人的成长跟个人的回应，也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要避免单方面的灌输跟填鸭式的教导。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的教学变得更丰富，变得更有趣，变得更活泼。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也是按着个人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认识天国的道理吗？可是啊，弟兄姐妹，这个浪漫派啊，它里面隐藏着一个危机，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浪漫派他们忽略了人的有限，他们没有把人的罪、人的罪性计划在他们的教导里面。你想想看，一棵树如果是死的，根本就没有生命， 它怎么能够结出果子来呢？假如一棵玫瑰花，很好的玫瑰花，可是呢，它有虫子，它又怎么能够开出很漂亮的花朵来呢？同样的，照着圣经的教导，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有罪的，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拒绝神的，都是跟神的道理背道而驰的。一个人心里面满了苦毒，你就是教导他怎么样去爱，他还是爱不出来，因为他没有那个爱的生命。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很多的嫉妒，那么我们教导他怎么样去对人能够接纳，他还是做不出来，因为他的生命里面就没有那样子的接纳。一个人他如果他的生命里面就是忧愁担心，那么我们怎么教导他，他也没有办法快乐，他也没有办法喜乐，因为他没有那个喜乐的生命。怎么说，单单是像一个园丁一样的栽培一个人，顺着他里面那个天然的人来浇灌他，是不能够满足让他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了身量这个目的的。好，那么第二个传授派又怎么说呢？传授派是不是比浪漫派更好一点呢？我们知道传授派跟浪漫派最大的区别，就是传授派是把教育比作一个工厂，浪漫派主张每个人里面已经有足够的资源了，你只要去帮助他，把他发挥出来就行了。而这个传授派呢，他们却相信人的本身是有缺陷的，是需要用教育去补足他的。他们认为学生就好像是一个一个等着加工的原料，他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成，老师需要把这些原料做成成品，所以老师是一个技工，是一个工人，他要把这些原料去加工。换句话说，怎么样把一堆知识或者是一堆的技术很有效地传给下一代，让学生能够说老师说给他听的话，做老师告诉他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老师教导的目标。所以呢，不管老师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够提高教学的果效，老师都会去加以利用。假使老师觉得活泼有趣的教学能够让学生学得快，记得多，老师啊就会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帮助他们学习。假使老师觉得死板的背诵啊、抄写啊、听讲啊，能够叫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好的成绩，老师就会尽量的让学生背，让学生写，让学生做作业。弟兄姐妹，说到这里，你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这种传授的理论就是我们一般最常常有的观念。他教我们，不管学生喜欢不喜欢，我们就把它当作像一个小瓶子一样，让它坐在那儿，不要吵，不要闹，不要动。然后呢，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用倒的也好，用灌的也好，用塞的也好，用滴的也好，就把各样我们要它知道的东西通通都放在这个小瓶子里面，希望这个小瓶子可别漏出来。然后呢，我们以为我们把这个小瓶子装满了，它就学会了。只要我们把真理告诉他了，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理讲给他听了，让他学了，那么他应该就可以记在心里了。问题是啊，我们看一看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他们很会背圣经，可是这个并不表示他有神的生命。我看见很多的人，他们在教会的学校里面，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从小学了圣经，他们的圣经很熟，他们会背很多的经文， 他们甚至会背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呢，他们里面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也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可以把神的话讲得头头是道，讲道理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说的比我们说的还好，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可能是一败涂地的。我记得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位所谓的弟兄，他在教会里面不但是懂得圣经很多，他也教导，他也站讲台，可是呢，我们发现为什么星期天有的时候他来聚会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很没有精神。后来才知道他常常礼拜六跟朋友一块去通宵打麻将，晚上没有睡觉，礼拜天到教会里面照样的来教主日学，照样的来站讲台。听众朋友，您说这种的人他有属灵的生命吗？他的属灵的生命是成熟的吗？不，他懂得很多属灵的知识，他的里面装了很多知识的道理。以传授派的观念来看，他已经学会了，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他根本还没有学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的下半节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换句话说，老师的角色如果是仅仅像个技工，像个工人，这个是绝对不够的。至于第三个理论，成长派，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最有名的教育学家杜威就是这个成长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也是最有名的一个人。他们认为啊，人不是一个需要浇灌的植物，也不是一个等着加工的原料，而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意义的科学家。这怎么说呢？他们说，因为每一个人都经常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提出各种的假设来解决问题，而且呢，因为经验越来越累积，他们的方法就会越来越高明。这个不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而是因为他们透过经验，他们找到了答案。所以对他们来说，知识是帮助人成长的工具，知识并不是教导的目的。所以老师的角色不是一个制造成品的工人，而应该是一个统筹计划，怎么样去引导学生，带动学生的思想，训练学生运用他们的知识做出成熟的决定的人。这个理论的优点就是他把学生从被动的依赖老师变成了主动的自动自发的学习。今天很多西方的教育注重启发，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也越来越开始注重启发，就是受到这种成长派的影响。那么一个教导圣经的人，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观念，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学生仅仅停留在信仰的内容上面，我们一定会要学生对神、对生命、对神的话产生回应了。可惜的是，杜威这个人，他虽然自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自称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其实他根本就不相信圣灵的大能，而他的宗教观就反映在他的教育理论里面。他强调个人的经验，他把个人的经验放在圣经以上，也就是说，他觉得个人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圣经只不过是次要的，是低于个人的经验。他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借着自己的经验来解释神的话，来明白神的道理，来发明人生的意义。哦，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 我们怎么能够用人的智慧来了解神的话呢？如果我们接受老师是一个统筹计划的角色，我们就要谨慎，我们就要小心，恐怕我们会掉到这样的一个危险里面去。说了半天，那么弟兄姐妹啊，你一定会问了，你说哎呀金佩啊，那么到底在圣经里面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呢？这些传统的理论好像都有道理，可是也都有问题，那么到底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呢？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七节跟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跟第八节。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所讲的。他说他只在你们就是帖撒罗尼迦人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姐妹，您看到吗？在这里保罗说到他用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服侍这些弟兄姐妹，教导这些弟兄姐妹呢？对了，那就是母亲。保罗用母亲来描写他这个属灵的老师的角色。不错，我们想一想我们就知道，母亲的生命是能够孕育出另外一个新生命的，母亲能够乳养他的孩子，母亲的教导是充满了爱，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教导。一个做母亲的人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来栽培他的孩子，一个母亲的期望就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大成熟，能够做个有用的人。这个不就是老师的角色吗？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大能去生养一个生命，我们可以传福音，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得到神的生命，我们能够用这个生命去栽培，去影响，去帮助另外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知道父母亲有的时候也会有错，父母亲并不见得是完全的。我跟我的丈夫常常跟我们孩子说，爸爸妈妈也会有错，爸爸妈妈有很多事情做错了，要跟孩子道歉，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也不完全。但是弟兄姐妹，做母亲的去生养孩子，去培育孩子，用各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成长，用爱来关心孩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在教导当中，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得到成长。这就是神的计划。神要我们在教导当中，像母亲一样的去教导，站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全心的用爱来浇灌，来生养我们属灵的儿女。同时在这个时候，神也借着我们的服侍，来服侍了我们，让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这不是很奇妙的一个计划吗？再说在母亲这个角色里面，我们就包含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浪漫派、传统派跟成长派他们的优点。因为是的，我们应该像园丁一样，照着学生个别的需要来帮助他们。不错，我们应该像一个技工一样，把学生所缺少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学会。不错，我们应该让学生把他们所学的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但是一个做母亲的，他一定会像一个园丁一样，照着学生的需要来帮助他们。一个做母亲的，他一定会像一个工人一样，把孩子所缺少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学会， 一个做母亲的一定会像一个统筹计划的人，来帮助他的孩子把所学的用在生活上面。但是做母亲的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母亲的里面有生命，母亲能够用这个生命去生养生命，去培育生命，用爱，用无限的恩慈，用无限的忍耐，用无限的关心，用无限的牺牲，来帮助学生，帮助他的孩子来认识神，来经历到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圣经对老师的定位，这也是每一个接受神的托付，要去教导人学习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的人，我们应该有的角色。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角色，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像一个母亲一样，去生养我们属灵的孩子，去培育我们属灵的孩子，把属灵的生命传递给他们，用属灵的生命去影响他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栽种，我们浇灌，只有你能够使生命成长。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自己验中了我们，让我们跟你同工，来生养树林的生命。主，我们想到主你怎么样用爱来爱我们，你怎么样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你怎么样拉拔我们成长。在我们失败，在我们背逆你的时候，主你没有厌弃我们，你反而一直忍耐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挽回过来。主，我们想到我们就要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真是不配，主，我们真是不能，我们的里面真是没有像你那样的爱。求你把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实能够像你一样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但是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忍耐等待他们的成长，用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经历主你自己的话语，把生命的根基扎在磐石上面，让他们也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属灵的身量。主，当我们灰心，当我们失望的时候，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叫我们得到力量，满有基督的爱，去教导那些在我们身边需要教导、需要帮助、需要栽培、需要生养的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金佩要跟弟兄姐妹继续谈到我们怎么样来装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角色上面好好的来服侍我们的神。愿神祝福您，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